弟兄姊妹平安。当我讲到平安的时候呢，也包含三层的意思。第一，祝大家身体健康；第二，祝大家和神关系、和人的关系都和睦；第三，祝大家受到神丰富的供应，是平安包含的三层意思。我们看到今天我想的题目是"移民的生活，娶妻生子"。谈到移民，我们在座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是移民过来的。我们大部分都是带着太太一起，也有少部分在这边娶妻生子。我们看到移民，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想起自己10年前、20年前、30年前、40年前，甚至50年前，怎么样来到这个白麦这块土地上？我是将近30年前来到这个地方。之所以来到这个地方呢？一方面是主动，一方面也是被动的。所谓被动的，就是说，当时研究生毕业以后，当时要求国家有服务期，说依然在那边服务。但是也有一部分那个硕士毕业的呢，他们就连续出国，一个一个都走了。而且呢，走了以后呢，两三年他们都不回来，因为当时想的是啊，出去镀金两三年就回来了，继续报效祖国。这是我们根深蒂固、从小受到的教育。他们为什么不回来了呢？所以，当那个93年夏天，国家开放说博士毕业生不再需要服务期的时候，那我也开始联系，因为93年底呢，我也来到这块土地上，感受这块白麦的生活环境和我们那个中国大陆是有很大很大的那个差距。在每天在实验室做科研，按部就班的生活，想着待个两三年就回去了，但是当时周围的人周边都办了个绿卡，那说大家都办，这就是人的跟风嘛，愿意被环境影响，人是很难改变环境，但是被环境改变是很容易的，所以呢也就办绿卡，也就顺着它办下来了，后来呢也就在来美国5年以后又纠结，是到底要不要回去呢？但是5年以后回去国内一看呢，已经5年之后那个国内的环境已经和5年之前环境有很大的变化，所以又在挣扎要不要回去。那最后呢，也就在那一年敬老组，也就在那一年1999年决定了留在美国。后来就拿了美国的护照，后来继续做科研，18年开始呢在这个全世界的侍奉。中间我们也又添了 David，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只带着 Wendy 2岁，2014年又添了 David，所以也搬了几次家，先来到新泽西待了5个月，又去了 NIH，在 Rockville，又去了 Connecticut，又回到马里兰。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在这几十年的生活当中，你有不同的缘由来到美国。不同缘由待在美国，又经历过各种工作上的调整，甚至专业上的调整。那个搬迁，我想每个人至少搬迁2次以上。如果就搬迁一次的，那是真祝福，有一个稳定的生活。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很自然的心路历程。如果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写成一部故事，或者一本书、一部电视剧，这个是绰绰有余的。那么今天我们所要讲的这个移民生活是，是以色列的先祖。雅各他的移民生活，那么他的移民生活呢，也不是自愿的，他是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的移民生活。我们先快速读一下今天的经文。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之地，雅各对牧人说："弟兄们，你们是哪里来的？"他们说："我们是哈兰来的。"他问他们说："拿鹤的子从拉班，你们认识吗？"他们说："我们认识。"雅各说："他平安吗？"他们说："平安。"他女儿拉结领着羊来了。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结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那些羊是他牧养的。雅各看见他母舅拉班的女儿拉结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引他母舅拉班的羊群。雅各与拉结亲嘴，就放声而哭。雅各告诉拉结，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是利百加的儿子拉结就跑去告诉他父亲。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消息，就跑去跟前抱着他与他亲嘴。 领到自己的家，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雅各就和他同住了一个月。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叫莉亚，小的名叫拉杰。莉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杰却生得美貌俊秀。雅各爱拉杰，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杰服侍你7年。”拉班说：“我把她给你，甚是给别人，与我同住吧。”雅各就为拉杰服侍了7年。他是因为深爱拉杰，就看着7年如同几天。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她同房。”拉班就摆设宴席，请去了那地方的众人。到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她同房。拉班又将悖女希帕给女儿利亚做使女，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杰吗？你为什么欺负我呢？”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你为我这个满了七热，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他服侍我7年。”雅各就如此行，满了利亚的七日。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拉班又将婢女提拉给女儿拉结做使女，雅各也与她同房，并且爱拉结，甚至爱利亚，于是又服侍了拉班7年。耶和华借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流便，就是有儿子的意思。因而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她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听见我失宠，所以赐给我这个儿子，是给他起名叫西面，就是听见的意思。”她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就是联合的意思，说：“我给丈夫生了3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她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这才成了生育。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那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拉结说：“有我的使女皮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皮拉就怀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拉结说：“人生了我的源，也听到我的声音，赐给我一个儿子，因此给他起名叫但，就是生冤的意思。”拉结又是。拉结的使女皮拉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拉结说：“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于是给他起名叫拉夫塔利，就是相争的意思。利亚见自己听了生育，就把使女希帕给雅各为妾。利亚的使女希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利亚说：“万幸。”于是给他起名叫亚德，就是万幸的意思。利亚的使女希帕又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利亚说：“我有福啊，众女子都要称我是有福的。”于是给他起，这就是有福的意思。割麦的时候，流便往田里去，寻点分钱拿来给他母亲利亚。大姐对利亚说：“请你把你儿子的分钱给我些。”利亚说：“你毒了我丈夫还算小事吗？你又要毒我儿子的分钱吗？”大姐说：“为你儿子的分钱，今夜你可以与他同寝。”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来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是在用我儿子的分钱把你雇下来。”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等应允了利亚，她就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利亚说：“神给了我价值，因为我把我子女给了我丈夫，于是给他起名叫以撒加，就是价值意思。”利亚又怀孕，雅各给她生了第二个儿子。利亚说：“神赐我后场，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我给他生了6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于基布伦，就是同住的意思。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给他起名叫底拿。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就给他起名叫约瑟，就是增添的意思。意思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我们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感谢您，赐下您宝贵的话语，做我们每日的灵粮。 主啊，求主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借着雅各被迫移民这段生活中间所传递的信息，让我们在世真是能够晓得主掌管一切，主带领我们，主也怜悯我们，主也恩待我们。主啊，巴不得我们的心能够被主所掌管，巴不得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像基督一样，以基督的心为心，能够在世上有一个得胜的生活、喜乐的生活、平安的生活、传福音的生活。主啊，求主祝福我们在座的，带领我们在座的，荣耀归给天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过去几年讲创世纪速度很慢，现在呢基本上来到创世纪的中间的地带。我先复习一下我们过去创世纪一开始所讲的。我们创世纪一开始讲神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二人合为一体，很美好。但紧接着第三章，亚当和夏娃就堕落了，从此进入人类一种败坏的历史。直到基督来，在地上建立教会，基督作为新郎，教会作为新妇。在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教会与基督要合为一体，这就是第二包。所以从创世纪第二章开始到启示录，都是讲的神如何拯救人类，借着以色列的历史，借着我们新约教会，借着各种书信，像我们小语神的创造，神的救赎。所以第一二章神创造人很好，神和人可以交流。第三章人类堕落，被逐出伊甸园。第六章世上满了邪恶，神惩罚人类，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但是诺亚一家被拯救。第十一章人类再次被惩罚，分散到世界各地。第十二章亚伯拉罕被呼召出了乌尔，在哈兰待了几年，最后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神一开始让撒来不生育，但是在晚年的时候，神给了他们一次机会，让他们生了以撒。亚伯拉罕被呼召，得到神的祝福，以撒是应许之子，也得到神的祝福。那以撒呢，娶妻生子，生了雅各和以扫。雅各是被拣选的，所以他也被祝福。但是雅各虽然受到神的拣选，他是第二个被生出来的。按照以色列的历史，第一个生出来的是长子，可以得到双倍的产业，也就是得三分之二。那其他人呢，得到了三分之一。那雅各呢不服，所以呢借着他的分豆汤先买下那个长子的名分，然后又借着那个羔羊做的美味骗得那个以撒的祝福。所以得到以撒的祝福以后呢，那个以扫说他要借机要杀了雅各，所以这时候雅各为了逃命才不得不有了移民生活。那么在这个神祝福人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困难的时候，神都会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创世纪记录了八次亚伯拉罕所经历的难处，每一次神都亲自显现他的应许是有效的，他的应许要永远永远跟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要得到祝福，亚伯拉罕的后裔要使全人类得到祝福，那个后裔呢就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说亚伯拉罕一生有很多的苦难，每一次苦难神都向他显现。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也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我们在苦难当中能够比较容易的感受到同神的同在，这也就是说神为什么让我们经历各种苦难的原因。我们再往下，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给以撒的应许和神给雅各的应许是非常相似的。我们看这个表格，神给亚伯拉罕祝福是说，你要离开本地本家本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让他去迦南。神给以撒开始第一次祝福是说，你不要下埃及去，因为那时候有那个饥荒，因为在亚伯拉罕闹饥荒的时候他是下到埃及， 啊，我们的故事都知道。那雅各祝福的时候呢，说你要娶你母舅拉班家里边去以你为妻，这就是雅各的这个移民生活的开始。那个人的祝福，亚伯拉罕名为大，以撒和雅各要与你同在，尤其是雅各给他祝福说，要领你回归到本地，就是说他要出去到他拉班，他舅舅拉班这里，那个叫巴旦亚兰。要领他再次回到迦南之地，啊，对后代的祝福说：“你要成为大国，你的后裔要上天上的星，地上的沙。”这个都是同样的，而且迦南之地你所能看到的地方，都要归你的后裔，而且呢，都要通过他们的后裔，至少呢，万民都要得到祝福。这个后裔这一个单数是指向耶稣基督。他们当时所面对的困难，亚伯拉罕年老都没有儿子，以撒闹饥荒，雅各面对的逃亡生活，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他怎么样过他的逃亡生活？被迫的移民生活，他离开这个世界，要到巴旦亚兰，这个地方直线距离就570公里，所以你要。弯弯曲曲绕过来的话，时间会很长，而且这个路呢，它不是像我们今天专门有那个什么，就是很平坦的进道，它的道路是一个在山上的道路，是一个很崎岖的道路，就是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山。这是他所要经历的山，所以从南边一直向北边，可想而知，他的移民这个旅程。要比我们难多了，我们就坐飞机，啊，十几个小时就来了。那他呢是要经过至少个把个月，而且这个把个月他是单人旅行，不是结伴而行。他有时候要睡在旷野，所以他在伯特利的时候，就是这个宫殿到这个地方，在这地方遇见神，神向他应许，要保护他。要带领他，将来有一天回归这个迦南之地。所以在这边遇见神以后呢，就紧接着29章这边，他继续起行，一直向那个他舅舅拉班家里边，就是巴旦亚兰这个地方。那么到了这个地方呢，他看见有几个牧人在井边，在那边休息，等待呢要应养。那么这个东方人通常就是包括迦南地之外的人，就是约旦东边、现今的叙利亚、阿拉伯北部这些地方，都叫统称为东方人。所以他在到了这个地方，说兄弟们很亲切的，因为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学会怎么样和陌生人打招呼。兄弟啊，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呀？他说，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到底走在什么地方，他不像我们今天 GPS 打开手机一看。我现在走的哪个街道，知道吗？离你的目标地还是差500米，还是30米，很清楚。他不知道，他也没有地图，知道吗？所以他说：“你们哪里？”我们说：“从那个巴达亚拉来的。”哦，他一听就是，那就是他舅舅在的地方。所以他紧接着：“他舅舅好吗？”雅各一听到他舅舅家很好，一听到他的女儿拉姐来了，因为他的目的就是他爸说，他妈妈就说，你去你舅舅家里边去以你为妻，因为这个背景是说以扫已经娶了2个妻子了，都是娶的外邦人，所以不让他娶外邦人，因为这是这个神的命令，他所拣选的应许的，必须要娶本族家里边的人，知道吧？尽管是近亲结婚，这个有神的保守，不会有什么那个。就像我们今天近亲结婚生出来很多孩子有这个遗传性疾病，所以他看到拉姐以后呢，抱住她就亲嘴。那么这个亲嘴对他们当时是一个很正常，就像我们今天握手一样，这样一个礼貌。 放声大哭，为什么哭？那心里边是五味杂陈啊。经过个把个月，甚至说，是提高嗓门普通了嘛？他曾问候平常时候很平常声音，现在是提高甚至8度16度的这种放声大哭。一个男人要哭起来，那都是说遇到实在是心里边遇到那种很大的冲击的情况下才会哭，尤其是大人，知道吧？完了就是说，他是谁谁谁啊？他是那个就是说你就是说你爸的外甥，是你姑姑的那个就是说他叫应该叫姑姑，是他姑姑的孩子。那个拉杰一听。一听完了，这同时雅各呢，之前有背景说那地方有一口井，有井，井上有很大的石头，至少需要好几个人才能把那石头挪开。那这时候那个雅各啊，或许是被这种爱情的力量所鼓动，或许是他本身就有力量，一个人上去把石头就挪开了，完了就开始硬压。这功夫呢，阿杰就跑回去了，跟他爸说去说啊，今天就是说在外面碰到谁谁谁了。就是他的位置。那这个故事呢，就是说，这个水井的故事很有意思啊。我们说这个，后来的摩西也是在水井旁找到他的那个岳父的啊，就是碰到他岳父家的。那个之前那个亚伯拉罕派他的仆人去给以撒娶亲的时候，也是在水井旁碰到那个利百加的。所以这个水井啊，后来之前我们到新约，耶稣在水井旁边给那个撒玛利亚人传福音。所以这个水井啊，是一个带生命的地方，可以就是说，带来祝福的地方。当然，我们来说，我们耶稣就是那个活水，就是那活井啊。耶稣借着圣灵，随时住在我们心里边，这是对我们莫大的祝福。那个拉巴一听见这个那个雅各来了，那拉巴的反应是啥呢？他也很快就跑出来啊，这是个图表，就是那个整个他的一个那个关系图了。亚伯拉罕按圣经记载是第20代，那以撒是21代，那个伯图利和以撒是同一代，所以以撒是比利百加呢大一辈。那同样的，雅各呢和利亚、拉结他们子，所以那个拉班呢，好，就是说跑步啊，也很快就跑出来迎接他了。这个跑步呢，和当时迎接那个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也是跑步出来，因为当时这个老仆人是带着很多的财富，已经带来了利百加了。他拉班就知道这个老仆人有很多那个，我们说的俗话说就金银财宝吧，就跑出来迎接他了。这个借钱眼开啊，拉班是很爱财富的一个人啊，爱钱的一个人，而且是被钱所辖制了。所以呢，拉班一听雅各来了，似乎是说雅各也带一些贵重的东西。这个拉杰还没有来得及报告呢，或许有这样的心态，或许没有。Anyway，他是来了，而且来的时候我们算一算这个年龄啊，他是已经有100多岁的老人了，我们真是很难想象。这个算法或许不对，但是说圣经上就是这样记载的。怎么算出来他是呢？117岁啊。这个因为雅各当时是77岁。哦，我们再回。哦，这个是雅各下埃及的时候是130岁，而这时候约瑟是39岁，这是圣经明确记载的。那就是说，雅各生约瑟的时候是91岁，而这个91岁呢，是在雅各在拉班他舅舅家里边服侍14年以后，也就是说，一个数字加14年等于91，那这个数字就是77岁。也就是说，雅各是在77岁的时候。开始他的流浪，开始他的移民，来到他舅舅家。14年之后呢，生了那个约瑟。那39年以后呢，他就是130岁了，他就下埃及了。所以根据这个我们来推算啊，根据这个我们推算，我们知道以撒结婚的时候是那个40岁，那以撒结婚40岁之后呢，利百加可能是十几岁，那拉班呢应该比利百加大，我们就算利。拉班呢，就是20岁左右，我们就弄个整数20岁。所以说，以撒生雅各的时候呢，是结婚20年之后才生的，也就是以撒60岁生的雅各。所以雅各出生的时候呢，拉班这时候应该在40岁左右。所以说，雅各77岁来到他家的时候， 那拉班自然在100岁以上。所以这样一个老人，他是很兴奋的跑出来，来迎接这个拉班，和人场面是非常动人的。如果拍成一个电视剧的话，那个场面我不知道怎么样拍啊，怎么样化妆那个。所以这样一种场景，所以在这里边呢，雅各因为遇到牧人，很快就知道这是巴旦亚兰。第一眼看见他的那个就是，舅舅的女儿拉杰啊，与他亲嘴。那么这里边呢，后来拉班就把雅各就带回去了，带回去就住了一个月的时间。这个时间过得很快，住了一个月时间，中间不知道干了多少活，肯定是干活了。所以这个拉班就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因为他们是有血缘关系的，血缘关系很近，虽是我的骨肉，但是你也不能白干活啊！你开个价吧，你要什么啊？怎么样给你定工价？因为这里边就圣经就描述这个拉班两个女儿，先说这个利亚呢，她眼睛没有光，没有神气，而且这个而是那个拉杰呢。”真的是这个俊貌秀满，所以这两个从外观上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而在当时，眼睛有没有光，好看不好看，是判断一个女生，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我们看雅各书里边另外讲，这是这个爱情的诗篇，圣经里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带，好像鸽子眼。”我不知道鸽子眼漂亮不漂亮，但是它是这样描述的啊，也就是说眼睛在这个人的这个五官当中，在人的这个俊貌秀美当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所以呢，他是要爱这个拉姐，很自然，我们就是人是看外表，神是看内心嘛。雅各弟也看上利亚，说：“啊，我为你的小女儿，我可以为她工作7年。我们不知道他为啥定了7年啊，但是我们知道，在后来那个摩西律法里面，定说你在百姓面前所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隶，他必服侍你6年，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所以这边呢，当时雅各是不是知道？因为摩西律法是后来的啊。但是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在亚伯拉罕的时代，神就跟亚伯拉罕有一些律法在里边。这个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有这样一句话：亚伯拉罕服从神的律法。所以这边这个雅各就说：“7年吧，我跟你工作7年。这个7年的工资放在我们今天的话，这是一个很昂贵的一个嫁妆了。”啊，我们知道，嫁妆的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高。我们那个时代，大概就是700块钱了，就是说，这是感谢我的岳父岳母，我们没有出很多的彩礼，我们就很就成家了。但现今的话，你看今天的那 TikTok 上说那个彩礼，就是说有房有车，还都送几十万的彩礼，很贵了。当然，这7年如果按我们今天我们美国的平均工资最低工资，假如说你是1年3万的话，7年3期21万的礼金。在这个美国是更不存在这样的礼金，好吧？所以这个礼金很贵了。但是雅各就这样说了，知道吧？雅各一说以后，那个拉班说可以啊，那我自己想说，这个拉班就是说雅各或者有没有点后悔呢？雅各因为这两个人都是算计的，知道吧？雅各算计把那个长子名分买过来，算计把那个祝福骗过来，这边算计说。我跟你个7年，你还不是说因为这个我们公司血肉关系，你还不给我减个几年？其实拉班也很狡猾，拉班他也不知道咋开价，因为他既不是奴隶也不是雇工，他也不好开价，不知道咋拿捏。开的高了吧，好像他不欠人情；开的低了，他不想吃亏，知道吧？但是他一听7年不还价，好啊，7年。这就我想雅各后悔死了，忘了一开始开的低一点，让他罢免一下，知道吧？所以这就是因为这样两个人，后来在他们的整个生活过程当中，这次改变那个雅各的工价，知道吧？所以这边呢，就定了个7年。但是这7年呢，这个就这样就定下来今年的那个就是彩礼。但是呢，这里边说雅各就为拉姐服侍了7年， 他因为生来哪里，看着几天，如同几天。这七天他放羊，不是说像我们每天晚上可以睡在屋里的，放羊经常半夜三更半夜是在外边，在野地的，知道吧？要和这些群羊，照顾群羊，要和那个豺狼搏斗的，但他如同几天，这就是一个爱情的力量。爱情是千年如同几天，所以这个时间在那个爱情这一段时间里边变得就不是什么直线了，变得毫无理性了啊！时间一下就变得很短了。我们也如果你们回想一下，你们当初谈恋爱的时候，约会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时间很短了？还没怎么地就该回去了。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我们圣经教导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新郎，我们是新妇。他用这样一个很密切的关系来形容我们和基督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是等待着耶稣基督新郎第二次再来。如果说我们十分爱慕基督的话，我们特别爱慕基督，就像是我们爱慕我们当时谈恋爱时爱慕你的对象一样。如果是那一个心态当中的话，我们今天所遇到的各种苦难、各种难处，你就会很比较轻易的度过去，是吧？这就是说我们盼望所带给我们的力量。所以这个很快，这个喇叭就这个事今天就过去了。那接下来雅各就开始那个成亲了。所以等到七点一晚的时候，喇叭就接到那个雅各的信息说，雅各说把我的妻子给我。那个因为已经订婚了，今天的婚假已经给了，把妻子给我。这个是个命令句，也是带点有点那个实际上还是隐藏了这个今天时间，还是有一点时间了。把妻子给我，可以和他同房。所以你们按照这个东方的习惯，要娶亲的时候必须摆那个宴席。那宴席上是少不了酒。我们知道，约翰福音耶稣也带他的门徒参加加拿的宴席，要喝酒，就是酒不够了，所以这边呢也喝酒。那自然酒席上呢，我想这个拉班呢没有借用其他人给那个雅各少灌酒啊，所以把那个我想让雅各的是喝的是，就是本来喝醉了吧啊，醉气熊熊的吧，所以等到晚上的时候呢，拉班就把莉亚给领进去了，莉亚领进去，那他就同房了。这边有这样人们编了这样一个故事是吧？阿哥说：“你这个骗子的女儿，你怎么能骗我呢？”那个莉亚说：“你父亲不是叫你以扫，你就这样回答吗？所以你用我自己以外的名字称呼我，我也有同样回答。所以他叫那个莉亚说，拉杰说，他也就说：‘嗯啊。’所以就是说，你种什么样的果子，你收什么样的果实，好吧？这边就是说，真要借着这种恶劣的事情发生，来给雅各一个教训，要磨练他，要雕刻他，要雕琢他。除此之外呢，那种婚礼应该是持续七天，持续七天。所以说，在这七天当中，莉亚呢已经成为雅各的太太，因为摩西律法讲说，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他总要交出聘礼娶她为妻。尽管这个事情本身不是这样所描述的，是因为受骗了，是因为拉班骗了雅各了，但实际上，莉亚在这七天开始，这七天当中第一天晚上开始已经成了雅各的合法太太、合法妻子。但是在这七天过程当中，我们说那个圣经里边想着这个以色列的那个婚礼要持续七天，所以后来呢，当雅各说拉班，你为什么骗我的时候，拉班已经早算计好了，已经早算计好了，说你再为我工作七年，完了呢，我再搬这个利亚再给你，利亚再给你。这边是四世纪记述的那三生举行的时候就是七天的婚礼，所以说这边经过这七天过程当中呢，拉班真是说为了钱财，他把利亚卖了七年，他把那个拉杰，因为原来就说好七年了，拉法过去，所以他是真是爱财不顾一切吧，把女儿当做摇钱树，卖了个七年的老虎。从世俗角度来说，价格是很好的，但是这个 种行为，这种心态是不就是这就是要认钱不认人啊，认钱不认。而同时呢，雅各这方面是说，雅各未娶拉结，不惜违反摩西的律法，因为摩西律法规定说，你饥寒带的时候，不可另娶他的妹妹做对头或他的下妻，也就是你不能同时娶姊妹两个为你的妻子。这也就是说，一种人的软弱了，知道吧？人的软弱，因为那个雅各呢，实在是太爱这个利亚了，知道吧？从第一眼我想看你就一见钟情了，知道吧？所以才会看着7年如同几年。所以雅各受骗，但是这受骗呢是神容许的，为啥呢？因为在整个这一段经文当中，从15节到30节这样的经文当中，这个服侍、服侍、服侍是一个很关键的词，重复出现，总共出现了6个以动词的方式出现，一个以名词的方式出现。我们这个名词，我们中文版本没有翻译出来，所以你要数这个中文的话，出现6次，名词这个没有翻译。所以借着服侍来塑造雅各的品性，来重新雕琢他，将来要为神所用，知道吧？所以说，一方面说雅各欺骗人，被人欺骗，这是他罪有应得；另外一方面，神拣选人不在于我们的行为，不在于我们的行为，那是他的恩典。所以我们能信基督，能成为基督的儿女，不在于我们的行为，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呢，神要借这种苦难的环境来雕琢那个。那紧接着啊，以下娶了两个太太，拉班呢又赐给他两个婢女，所以就接下来就开始正常的夫妻生活、家庭生活了。在这里边就开始生孩子了。那这里边生孩子说，因为呢，雅各爱拉结，那个轻看那个利亚，所以说神呢看见利亚失宠了，不被雅各所爱，所以呢神就呢特别照顾利亚，让利亚不断的生育，而使那个拉结呢不能生育。那第一个生了就是流便，看有儿子了，这个利亚说以后还看见我的。那紧接着生西面说耶和华听见我失宠，我说听见意思。第三个叫立位，我们先说犹大，要赞美，我要赞美耶和华。那么这三个名字，流便、西面和犹大这三个名字，圣经都是利亚给他们起的名字，唯有立位联合这个名字不是利亚所起的，因为这个起名字立位这个名字的这个动词呢，是词尾是第三阳，也就是一个男生。给了这个立位取的这个名字叫利亚，而这个男生呢，那极大极大的可能就是雅各给他起的名字，而这边呢并没有记住任何神的作为，所以从起名字的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也能看出来，利亚受到神的那个照顾以后，他是确实是在这些生活当中亲近神，来赞美神，这是我们所值得学习，好吧？而唯有一个名字，另外不是他写的，这个没有提到神的作为。但是这边呢，联合呢，利亚把他理解说，他的丈夫雅各会和他联合，因为他那个，因为在当时，如果你呢生下孩子，包括现今也是很多那个地方文化一样，如果娶一个太太不生孩子，这个是个很糟糕的事情，如果你能生孩子，如果你能生下男孩子，那就是更是把你媳妇当做掌上明珠了。所以在当时呢，也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利亚以为他生4个儿子以后呢，雅各就会爱他，但是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但是说生了4个孩子，那拉结也看着着急啊，羞耻嘛，就不生孩子嘛，所以他就着急了。什么个着急了？他就跟这个雅各就，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就是典型的一块脑山上吊子感。啊，不然我就死了。但是雅各怎么说呢？雅各也没好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所以说雅各他不管灵命多么低，他在骨子里他已经注定了一个神掌管一切，神掌管一切。说利亚生了，那是神的祝福，你不生是神不让你生，跟他没关系啊，是他不能生育啊，因为他和利亚已经生出4个孩子来了。但这个呢，雅各就和他父亲 做的大相径庭了。因为以撒当时也是遇到不生育，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求，他的妻子利百就怀孕了。所以这个是以撒是一个很好榜样，而雅各在这边是一个，就是说面教材。所以这碰到困难，我们应该是降神起，求神的怜悯。既然他知道说神不让他生育，那当然他可以为替他为神祷告，但他没有做，因为雅各的生活这时候也不好，把两个太太，只买两个摆布回来摆布过去，知道吧？所以他们就借着这个那个两个婢女就这个互相争宠，因为当时有一个文化就是，如果说祖母就是如果说正房妻子不能生的话，那个男主人可以让这个婢女来生，婢女生下的孩子是属于祖母的。这个和那个夏甲和那个撒来的故事是一样的，知道吧？所以皮拉呢，皮拉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麻烦啊，他名字就麻烦，生了一个叫胆，一个叫拿弗他利。这边利亚呢，以为是神替他伸冤了，知道吧？以为是这是人的作为了，神没有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替他伸冤。拿弗他利是相争。他与姐姐大大相争，他有了两个儿子了。虽然不是他自己生的，但是他名下从法律角度来讲，他也有两个儿子了，知道吧？那这时候利亚也不服输啊，说你有婢女，那我也有婢女，也把婢女送上啊。所以这个人的作为也是，恶行也会坏的生命也会影响坏的生命了啊，好生命会影响好生命，坏的也会影响，而且坏的生命呢？传递起来更快，就和那流行病一样，传递起来毫无限制。所以这边呢，也让那个西发生一个加德，一个亚瑟，一个叫万幸，就有福。我们说皮拉是麻烦，那个皮拉后来跟那个有别上床啊，所以说在名字里面都有他的意思在。所以他接着两个彼此相争没完，继续往下，又闹另外一出戏。这出戏是说在收割麦子的时候，那个刘辩那时候已经有已经大概有几岁了吧？去店里边，他就捡了一个分钱回来，捡了一个分钱回来。那么这个分钱呢，在圣经上另外一个地方记载，就是雅各书里边，这边说：“我说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分钱放香，就分钱可以放出某种味道来，给人有激情。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种的。所以这个分钱在这边这个上下文当中是与爱情相关的这样一个东西啊。圣经里面唯一记载这个分钱的地方。那么这个分钱呢，它是一种植物了，它长在地里边。它的功用呢，有一种麻醉作用，就像麻药似的。那么现今的麻药啊，几乎所有的麻药，当用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呢，都会使人产生一种新快感，就是毒品。比如说，我们说吗啡，吗啡是一种可以用来镇痛的，知道吧？作为麻醉作用就是镇痛，可以镇痛的。但是你吗啡，我们知道说它是毒品，为啥毒品？因为它可以使人有新快感，那越用越多，越用越多，最后产生依赖。所以说，分钱呢，可能有这方面的功用，而且这个他那个在希腊世界当中，这个分钱它有一个小名叫那个 Love Apple，就是说爱情果子吧，叫什么？为啥叫？因为它就是人们通常把它当做一种催情药来使用，而且进一步的认为说，这个药物呢，可以使妇女生孩子，这就是说。这个背景为啥说刘辩拿着这样一个东西回家以后呢？拉姐看见说："你把这个东西给我。"那莉亚说："你已经把我的账户都抢去了，因为他先成亲的嘛。你现在还要抢这个分钱，所以这家伙就说啊，那我跟你分钱的话，今夜雅各可以和你同寝。雅各，那所以这个故事就这样了。我们看，这个我找了几张照片。"这个分钱，这是那个我们画出来这个画像。那么这个分钱，它的根儿啊，它就像就是它是属于就像那个骨头西红柿的，它下面有根儿。那结出来的果子呢，有点像我们现今这个小西红柿， 小西红柿有的是红的，有的是发黄的，那么它的果实有点像发黄的，就这么大。但这个根儿呢，它有点模糊起来看着有点像人的躯干是画像。那么它真实的那个照片呢，我们看它会是这样。这是我们看左边这个，它特别像人那种躯干，知道吧？这就是人在一种没有文化的时候，或者科技没有文化的时候，看见它像一种人的躯干的样子，就想象它有那种可以是那个妇女生育这样一种功能，实际上毫无关系了，毫无关系了。那右边这个就是它这个果实，知道吧？所以呢，刘辩就是拿着这样一个果实回来了，那利亚就要这个。我希望他借着这个东西呢，和雅各可以成出孩子。但是今天晚上，雅各可以和你同寝，所以这就是在这里边说同寝和同房这两个字，实际上是不同的字眼的，不同的字眼。当我们说到这个，我们看十六节里说，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过来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寝。”那实际上这个正确翻译应该是同房。那后来呢？看我儿子的婚戒把你布下了。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这个就是 sleep。所以说，同房这一个字，同寝这一个字，同房是用于那个恩爱的夫妻之间的这种关系。那同寝呢，是纯粹一种肉体上没有那种恩爱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抵拿被世间侮辱，那个字词就是用的同寝。那个流便和那个妾皮拉上床。这个是也是用的同体，所以这里边就是说，利亚是希望雅各和他同房，带着饱满的热情，但呢，雅各呢是冷冰冰的和他同寝，所以这样一个就是说，利亚实在是受尽了苦头，这时候已经生了四个儿子了，婢女也生了两个了，就是说六个儿子了，但是还是，受不到那个。雅各的最起码的尊重和那个爱情吧，但是说，因着这样一个关系，雅各呢和利亚在一起，利亚又生了儿子，这个就是以撒家，它是有价值的意思。后来又生了希伯伦，所以在利亚的六个孩子当中，他自己生的六个孩子当中，唯有七面不是他起的名字，所以他没有去做真正作为。那这个名字很可能是雅各起的，而其他五个孩子都是他起的名字，他后面都标注了神对他的作为的祝福。所以从起名字这个层面来讲，利亚和神的关系要大大的好于雅各和神的关系。虽然雅各心里的注定神掌管一切，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边呢，雅各作为一个反面教材，而利亚是一个正面教材，但是。神也不会说撇下垃圾，这就是神的怜悯之处了。神的怜悯之处，最后呢，神是顾念这个垃圾，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他就怀孕生子，叫约瑟。约瑟就正确意思。我们谈到应允了他，那么这个隐含的一个意思就是，这时候垃圾已经开始向神求了，他要孩子。那之前呢，也有一个应允，也是神应允利亚，生了孩子。也就是说，利亚虽然这边经文里没有直接说祷告，但是我们通过这个以撒向神祷告，神应允他一百家就生孩子，这样一个经文关系当中，说这边应允他就是意涵的拉结，这时候开始向神祷，被神应允他生了约瑟。那利亚呢，也是向神祷告，而且每生一个孩子呢，都诉说神的作为。所以说。这就是雅各在这个两个姊妹两个作为他的太太，在不断的纷争当中，在他的无奈当中，神祝福他，特别是生了11个男孩子，还有一个女孩子就是利亚生的，唯一的女孩子就是。所以雅各的移民生活，这种被动的、很无奈的移民生活，要娶一个太太，结果娶了俩还不说。因为呢，姊妹俩相争，又有俩小妾，又有俩小妾，所以说两个太太，两个小妾，搞得家里边就是这个造成犹太人随后的历史上 也不能清晰，就是说不同的支派中间互相争夺，都和他们不只有不同的母亲有关啊，对。所以说这个故事呢，虽然很古老，但是呢，从中间我们可以学到，至少是这样一个提醒吧。神管教他所拣选的人，雅各是神所拣选，雅各不好，但神要雕琢他，非得雕琢他。他骗人，那神也借着拉班更精明的拉班来骗他，让他知道骗人多么的不好，骗人是多么的受伤，知道吧？让他那个感同身受，以后不再骗人。神顾惜怜悯，不拜世人所爱的人。我们世人，人是看外表，如果你穿着得体，如果你家财万贯，那就会受人尊敬；如果你很贫穷，穿得很破烂，就不在人间。但神是看内心，神不看外表。而且这里边利亚一个正面的一个榜样，就是说我们蒙福，我们要述说神的作为，我们要赞美神，我们要赞美神。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他到第四个犹大才赞美神。其实赞美神，他一开始就可以赞美神。但我有儿子了，我赞美神，这个是神所喜悦的，知道吗？所以我们就要第一时间述说神的作为，第一时间归荣给神，第一时间赞美神。当我们在公众场合述说神的恩典的时候，就是赞美神。如果说你只是说个人和神的关系，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我赞美你，这个只是在感谢的层面。这个在感谢层面，因为赞美的基本定义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不是私下的。私下那个是属于感谢的感恩，啊，而神要教导我们，不单要感恩，要归荣耀给神，要赞美他。这个就是公众场合。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学习神给我们一种信心，怎么样在公众场合一点一点述说神对我们的恩典，这个是神所喜悦的。而且我们遇事要祷告。那么祷告这里边说，雅各在这里边从来没有祷告。我们还记得，亚伯拉罕老仆人去了那个井边的时候，向神祷告说，求他遇到好机会啊，如果说谁出来给他应牛、应羊、应骆驼，那个就是他的，不是？那这是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在那边去那儿就祷告。雅各没这回事儿，虽然他知道有神，但他没做。就是我们雅各在这边是一个，就是那个反面典型了。所以我们要遇事要祷告，而且我们也知道神是听祷告的神，神能听见我们的诉说，神也应许我们祷告。所以这个雅各的移民生活也带给我们，我们回想我们的移民生活，我们不认识主之前，我们没有祷告。我信主以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说，信主时间太晚了啊，吃了很多苦。所以非常珍惜信主以后的时间，我们要真是多多的跟随他，多多的感恩他，多多叙述他的作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保守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好，下一天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知道，你是怜悯的神，你怜悯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是吧？你也接受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让我们成为您的儿女。让我们在您爱的环抱中，饱受您的祝福、您的恩典、您的光照、您的带领、您的帮助，把我们将这一切都归荣耀给天上的父，也同时让我们真是有一颗感恩的心、赞美的心，能够献上我们自己为活祭，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所言所行，真是能够随处祷告，能够随时那个彰显，主的爱心，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信靠你、成为您的儿女。也保受您的祝福，是吧？愿主带领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成为一个得胜的精兵，能够荣耀主的名，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谢谢。